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相信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特朗普总统证实了媒体的报道。此前有报道说，他在上个月土耳其北约会议返程时，因安全威胁曾秘密更换了专机。巴基斯坦说，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美国司法部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信任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他们一直在对我撒谎。特朗普最近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与斡旋方的巴基斯坦已于本星期派遣其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星期三在伊斯兰堡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感到乐观的原因在于，作为谈判的调解者和推动者，我们依然乐观地认为解决方案已经指日可待。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带着相当程度的乐观继续做出努力。与此同时，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星期二企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军一架直升机随即对其开火，并使其失去动能。这起最新事件发生之际，通过这一战略要道的海上交通流量在周末已跌至新低。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美国对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一处狭窄水道，也是波斯湾的入口。在今年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流量都由此通过。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星期二表示，目前通过该海峡的7日平均石油运量已升至每日近900万桶。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正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证实了这则消息。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晚间，对记者说，这其实完全取决于特勤局，我只是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希望我另乘一架飞机，出于安全而另换飞机。他们希望我这样做，我做了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本星期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来自伊朗的针对他本人和总统专机的威胁，特朗普被一辆配餐的运输车从空军一号专机转移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当时特朗普在安卡拉公开登上空军一号，然后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一些美国官员和媒体则留在空军一号上，并搭机返回华盛顿。特朗普总统随后在英国停留期间换了飞机， 搭乘一架旧款的空军一号回国。当被问到为什么乘坐空军一号对他来说太危险，而对记者和其他人来说却没有问题时，特朗普回答说，我搭乘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那会是他们更有可能攻击的飞机。星期二晚间，当被问到他是否因为被告知要换乘飞机而感到吃惊时，特朗普说，我面对很多威胁，我面对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威胁，任何影响力重大的总统都面对很多威胁。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巴基斯坦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表示，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与此同时，联合国表示，针对航运的袭击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威胁全球的供应链。来听报道。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证实，这三名船员丧生，还有第四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达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巴基斯坦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非交战商船发动的袭击。他说，这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并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门海岸警卫队以及也门军方表示，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星期二在也门穆哈沿海用导弹袭击了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货船蒂哈马号。也门当局还证实，在那次导弹袭击中，有两名与政府结盟的全国抵抗阵线成员丧生。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指责利雅得7月13号为了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利雅得方面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负责人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红海地区袭击事件的增加令人担忧。他指出，针对海上运输的暴力行为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威胁全球供应链。多明格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得知无辜的海员再次在一场针对国际航运的无法辨解的袭击中丧生，我深感悲痛和遗憾。他说，我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呼吁保护航海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组来自两党的美国参议员8月11号推出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藏人的支持。参议员们说，这部法案将加强美国与民选的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接触，并确保美国对西藏的持久的支持超越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有生之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试图抹杀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并犯下了其他严重的行径。北京对西藏所做的一切，也意图施加于其他地方任何敢于对抗中共的人。这项法案旨在支持西藏人民，他们是抵制中国威权主义的关键伙伴，并反制中国在联合国的恶劣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参议员们推出的这部法案将首先由参议院外委会审议，若该委员会批准，法案随后提交参议院全体进行辩论和表决。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宣布，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逾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从而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案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已停止的薪资保护计划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旨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运营，并继续向员工支付薪资。司法部指称，设计和制造飞机引擎和部件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认证自己符合申请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小企业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小企业管理局的规定。这项民事和解协议还了结了依据虚假申报法有关吹哨人条款而提起的一项诉讼，举报方 GNGHR Inc. 公司将获得176.5万美元。负责司法部民间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舒梅特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表示，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旨在帮助美国小企业，本部将继续致力于追究那些违反这一由纳税人资助的项目规定的人员。美国司法部一直在通过民事和刑事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案的中国企业。就在上星期，司法部宣布，制造和销售纤维玻璃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支付了逾500万美元，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8月10号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今年29岁的陈定伟星期一在盐湖城一家联邦法庭认罪。司法部说，他企图购买由美国公司为美军制造的军用级卫星调制解调器和无线电设备，这些通信硬件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颁发的许可证才能出口，而该机构通常不会颁发向中国出口军事货物或服务的许可证。根据法庭文件，陈定伟与在中国的他人合谋，试图在黑市从外国军火交易商那里获取这些敏感的通信系统。他们讨论了多种方案，最终决定通过墨西哥走私。为了逃避侦查，他与同伙使用了加密货币和加密应用软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陈试图将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技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可能用来针对我们的技术，这些先进技术是美国智慧与投资的成果。美国安全司将与我们在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伙伴一道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技术所赋予的军事优势。法官计划在10月19号对陈定伟作出量刑裁决，他面临最高的刑罚是20年监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给中国河南省漯河市带来了强降雨，低洼地区的街道出现了积水，民众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此前在白海豚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时，已使东部沿海地区超过100万人被疏散。来听一下河南省漯河居民赵女士讲述自己因强降雨而受到的影响。
首先就是工作受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上班，今天因为车我们停在2公里之外了，车不敢停在小区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容易淹水，往年的时候车已经被泡过一次了， 现在的话是车停在2公里之外，我们也是刚刚起床出来找吃的，但是饭店都已经关门了，我们需要再往那边再看看有没有开门的饭店，也是比较饿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几乎每年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经常积水的。我家附近就是前边水特别多的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提前把车停在2公里之外，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积水是最严重的，是水位最低的一个小区，经常能淹到一楼，然后小区门口包括街道，最深的时候就漫到这个地方。然后还会停电，所以我们提前预判准备的比较多。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5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其认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五角大楼今年6月将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事公司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出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签发初步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博阿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路透社援引的诉讼文件显示，药明康德在美国雇佣约450名员工，服务于1000家美国客户。公司此前表示，公司董事会及高管中的多数为美国公民。去年，美国客户贡献了公司约70%的营收。美国战争部今年6月将其认定为涉军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实体，包括药明康德。此举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本国民营企业技术进步的担忧日益上升。列入该名单本身并不等同于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制裁。然而，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不得与该名单上的企业签订新合同，并将从2027年起被禁止通过第三方间接采购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今年6月被列入该名单的其他企业还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索引擎运营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该名单依据美国法律中 1260H 条款编制和维护，至少每年更新一次，企业可申请将自身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成立于2000年，为全球4000多家制药和生命科学企业提供新药研发及生产服务。多家被列入 1260H 名单的中国企业已相继提起法律挑战。6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就五角大楼对其做出的中国军事公司的认定，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7月7日，联邦法官就一项与阿里巴巴 1260H 认定相关联的游说限制措施，给予该公司临时性的法律救济。法官裁决说，在法院审理阿里巴巴的申诉期间，暂时阻止战争部执行有关禁止游说的限制措施。阿里巴巴此前表示，公司在华盛顿注册的20多名游说人士已全部终止合作，导致公司在联邦立法、监管等政策讨论中失去发声渠道。此前，包括小米、大疆及和赛科技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也曾就被列入该名单提起诉讼，其中小米和和赛成功从名单中移除。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的胜诉是基于行政程序法的程序性理由，而非法院认定其确实与军方无关联。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全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此前一直推动扩大五角大楼 1260H 名单。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众议员在五角大楼今年6月更新名单后表示，将企业列入名单旨在警示美国企业、各级政府及公众与相关企业切割关系。他指出，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该清单的中国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美元。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 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四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美国司法部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宣布，33岁的中国公民曹家安因为参与串谋电信诈骗而被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判处5年监禁，他在今年5月认罪。根据法院文件，2024年10月到12月，曹家安与同伙冒充银行及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账户涉案，诱骗其提取存款购买黄金，再以联邦探员保管为名骗取黄金。2024年12月，曹家安前往佛州一名受害者住所领取黄金时被当场逮捕。同一天，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另外宣布36岁的李永波、62岁的陆华山和60岁的赵玉祥因为涉嫌串谋邮件诈骗在佛罗里达州被捕。起诉文件称，三人与同伙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网络弹窗谎称受害者个人信息或银行账户遭入侵，诱骗受害者立即将银行本票、汇票或现金邮寄至奥兰多地区的邮政信箱。目前已经确认28名受害者，多数为老年人。三人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30年监禁。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针对中国海事当局上星期因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一事，美国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官媒央视8月6号说，由于台风白海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说，美国反对任何干预适用于台湾海峡的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还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引起外界对北京当局可能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的担忧。美国在台协会最近罕见公开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联合行动的同框照，还强调双方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海事目标，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海上施压发出的信号。台湾军方也在这个星期还在进行中的年度汉光42号演习加入海军与海巡之间的反封锁护航科目，以及平战转换指挥管制机制的建立，以便在战时双方可执行联合作战任务。对于北京当局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台湾政府也发出严厉谴责，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中国无权在此实施交通管制。台湾陆委会8月7号发表声明说，中共假借白海豚台风来袭要管制台湾相关海域，此举已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